这里是农牧部主张华语电台，听众朋友您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对你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20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9月13日，公元2000年11月9日，星期四。今天报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英国外政府一位官员表示，为了了解这一时班禅喇嘛奉本期间喇嘛的健康状况，我与中国政府允许一位中间人士拜见他。13世达赖喇嘛逝世的一位西藏官员及昨天逝世。随着西藏文体的普及化，阿兰国信仰佛教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首先请听新闻报道。昨天英国外政部副部长约翰·巴德先生表示，为了使新时班禅喇嘛奉本期间喇嘛的健康状况被世人有个了解，英国政府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外籍拜见新时班禅喇嘛。根据法新社消息，英国国会对有关提问给予回答的书面资料中，英国外政部副部长表示，上个月在英国首都伦敦进行的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就人权问题研讨会期间，英国政府提出了新时班禅喇嘛奉本期间喇嘛的诉求问题。英国外政部副部长约翰·巴特先生指出，我们向中国提出，因为中国和西藏问题上是中间派的人士拜见新时班禅喇嘛奉本期间喇嘛的要求。他还表示，中国官员表示，新时班禅喇嘛的身心非常健康，他同其他孩子一样在接受着基础教育。可他们后说，新时班禅喇嘛的家人都不希望接见国际上的一些人物和其他人。约翰·巴德先生表示，在会议期间，中国方面展现了两张照片，说是新时班禅喇嘛跟你最近也没有接触到。中共最近也没有接触到。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已确认为新时班禅喇嘛的专事领主。为此，中国政府就软禁年仅6岁的新时班禅喇嘛跟您最近也没有。从此，这位西藏二号人物就不知下落。中国方面一直保密此下落，也不让任何人拜见。今年11岁的新时班禅喇嘛尊顶七进年马时，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权。
13世达赖喇嘛图腾家族摄政时期，就担任过西藏政府官员的比丘僧罗桑准丹，于本周在达仁萨拉因病逝世。今年89岁高龄的罗桑准丹因年老体衰，于前天下午6:20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港间寄送西藏政府官员养老院中去世。比丘僧罗桑准丹于1911年出生在西藏云姆县土朗境内，户名拼作欧洲。这位西藏杰出的比丘圣人，接触到西藏的文化，13岁至20岁期间，内蒙从兰选中的巴萨罗布林卡近代令人羡慕的摇铃筒当中。1949年，罗桑准丹在布达拉宫担任总管。布达拉宫哈赖总管时期，罗桑准丹在元初巴彦喀拉山南麓，流传西藏、青海、四川等9省区，然后在中国上海市入东海的著名长江一带淘金达1年多时间，最后在前藏当时以察使为主的一个部落所在地，约在今西藏甲子和朗县境内，故名达波的喇索庄园居住了3年。1959年劝逃西藏，流亡到印度，在米萨玛丽和榜公地区西藏难民营中担任监督助理。1961年任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助理秘书长职务。1963年在不丹西藏难民营监督事务处担任秘书长之后，在达仁萨拉负责 十四世达赖喇嘛新宫建筑工程总会计及秘书长职务。1968年任西藏流亡政府内政秘书长，后来西藏流亡社区各基层单位合为一体，罗尚耿等赴新德里西藏办事处担任助理秘书长职权。1972年，李鸠成罗尚耿等已经60岁了，因视力有限，获得驻新德里西藏办事处的批准，返回达仁萨拉，职位与待遇仍旧不变，暂时在西藏流亡政府经济部门工作。从经济部门退休之后，他在西藏图书馆里研究收集西藏历史资料与官方性的重大文件资料。曾经在西藏独立及失去国土流亡到他国的，在13世及14世两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时期，为了西藏民主发展事业而贡献一生的比丘舍罗尚耿等，卧病在床的时候，于上周日，达赖喇嘛亲自出宫前往罗尚耿等的住处，看望了这位80高龄为了西藏而奉献出一生的伟大人物。当时达赖喇嘛高度赞赏了罗尚耿等的一生，在两代达赖喇嘛历任期间，为了西藏的政教事业，以竭诚的心发挥出了崇高品德的行为，并倡导他世代继续奉行观世音菩萨。今年89岁高龄的西藏流亡政府元老李鸠生罗尚耿等的遗体，于今日早晨6:30在下达仁萨拉火化场进行了火化。
阿难国的各教派中，新兴佛教的兴动日益提升，特别是年轻一代。阿难自由报昨天消息，在近20年里，佛教在阿难有如此之快的发展，真是使人无法预料的事情。今年9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北阿难期间，成千上万的阿难国兴动也前往北阿难收听达赖喇嘛的讲法。从这一点上，我们不难想象得到阿难佛教的快速兴起。自由报指出，去年在一次全国性的民意调查中发现，阿难国的2500多人在信仰宗教依赖里享有佛教，这个数字是过去近10年里增加的1倍。在预算这个数字中，还不包括每天按照佛教仪轨进行大足修行的很多人士，并且阿难国的佛教信众将计划修建第一所佛教寺院，在阿难首都都柏林设立几座佛教协会以外，阿难的其他几个城镇里也设立了大足修炼的场所和学习佛教的历史班级。米格尔米克普林先生是阿难首都都柏林国际金融中心的工作人员，他就是设立在首都都柏林的法吉三佛教协会的成员。他表示，在我的一生中，能为我工作辛苦的所有都未能带来太多的幸福。我原来是一名基督教徒，我对世间的一切产生一种厌恶感，幸亏我遇到了佛教。西藏佛教传递一个因果，简直太好了，我比生生的满足了。在阿难国里快速发展佛教的几个根本原因中，该国人民重视西藏文体是其重要的因素之一，人员还有美国好莱坞明星李大仙和汉森·巴治都崇拜达赖喇嘛，这也是推动阿难青少年一代们信仰佛教的主要因素。阿难克拉尔地区的西藏佛教协会萨耶达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世界上的许多人都希望在他的一生中不受任何惊吓和痛苦，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同时也非常希望把一些心理上的恐惧感抵消除掉。这是一种生活在这殊中殊大的世界里的人们普遍的一种心理现象，唯有佛教才能做到这一点。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历史编钟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编钟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正为您介绍的 西藏的政事，
以此作为借口，多月多吉进攻并占领了拉萨，把行政官免了职。日本的势力控制了拉萨，一直到1517年，他最后被赶出来。在这一时期，哲蚌寺和色拉寺的僧人不许参加拉萨的节日大法会，传召大召。因为多月多吉是噶玛巴的支持者，在土阳年1499年，乃宗大臣开会讨论推选一位新贡女，选了一位12岁的孩子叫阿旺扎西扎巴。他在位5年后，任本家给他送来一位新娘，他生了两个儿子，主义公公和扎巴君奈。然后他又和第二个妻子生了几个孩子，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支系间的摩擦。大王后和两个儿子被送到贡嘎庄园。由于是任本家的亲戚，并不凡居之间。后来贡马退位了，他带着第二个老婆和孩子到自己的庄园上去，王位留给第一个老婆的孩子。由于长子已经去世了，扎布金呢就当了贡马。名义上西藏三部的人民认知乃东统治者为贡马，但是任本集团掌握着实权，内藏大部分地区在他们的控制之下，贡马只剩下个空名。当这些西藏首领们埋头与相互间搞阴谋时，蒙古部落又抓住机会在青海地区扎了根。由于蒙古人有无敌战士的名义，西藏的一些教派的头头又找寻他们的支持了。公元1505年，任本家的一名仆御赤登格基被派为日喀则的马官，他对任蒙耍了一个计谋。他提出请求允许他在日喀则周围地区捡300支红针，立即就得到允许。在藏语里，针和盔甲是相似的字。赤登格基毫不费事的就把它改为300副盔甲。他聚集了一些人，又得到噶玛巴派的支持，赤登格基就开始巩固他在日喀则的地区，慢慢又控制了附近的地区。他对乃东表示友好，于是他命他为大臣，他就和青海地区的扎勒卡松的蒙古部联系，从却土部得到军事支持的允许。公元1512年，前贡马扎西扎巴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如何改进执行法律和地方治安。这个会的宗旨很快就为出席的人们丢在一边，而在从各地和各教派来的大臣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攻击谩骂代替了建设性的讨论。前贡马也无法控制会议，同时平民却在享受一个宴会周，他们比赛服装首饰，那些大臣们带来的卫士也都参加，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开会在讨论什么，他们只能知道对他们不会有好处，因为这是一个平民受苦的时代，宗教的压力大为增加。格鲁派的僧人三三两两出行时都得戴噶玛巴派的红帽子，只有回到寺院后才肯把黄色露出来。公元1516年，任本集团又受到被免职的副大臣孔雀仁亲的挑战，他称他有权做出有所司法决定，他把军地派到后藏，但前贡马出面干涉，在3年内卫藏之间保持着不稳定的和平。
下个星期四就是决定历史坚定主义。下面再通过一次今天的新闻提要。银河外政部秘密官员表示，为了了解生意时翻探喇嘛跟踪七千人马的健康状况，我与中国政府用寻一位中间人士拜见他。13世大雷喇嘛时期的一位西藏团员于昨天逝世。随着西藏问题的国际化，而南国信奉佛教的人数也在不断的增长。听众朋友，农历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大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期的内容。